好，我是李芷婷。那是
你听听就好，不需要你的拥抱。
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今晚我们要杀的对象是……
大家好，我是阿宇，
我是阿燕，
欢迎收听《
嘿嘿见鬼啦》。
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Pocket Casts、Sound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上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欢迎回到
嘿嘿见鬼啦！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五集。
对，那前面几集好像有比较恐怖的样子嘛，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太血腥、太恐怖了，他们晚上不敢自己听。
所以我们这次呢，不讲灭门惨案了，这次不恐怖、不血腥了。我个人觉得还好啦。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单纯失踪的案件。
连他都觉得还好的话，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是可以接受的。
对啊，只要你们平常出门的时候真的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就是要小心自己一个人出门可能会遇到危险，只要你们多注意的话，其实就不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了。
好，那话不多说，就马上开始我们这周的主题，就是日本的佐久间奈奈失踪事件。
那这个案件的事发地点是日本的千叶县，时间是1991年的10月26日半夜。一名13岁的少女佐久间奈奈在从便利商店回家的路上就突然失踪，到现在还是音讯全无。那佐久间奈奈出生于1978年，她从小和母亲还有外婆生活在千叶县若叶区大公台的一间公寓里面，当时她只有13岁而已。就读于千叶市立大工中学一年级。
那在10月26号那天，期中考试刚刚结束嘛，奈奈就跟她其他三个女同学约定好一起出去玩。那他们玩了整整一天，觉得还意犹未尽，他说几个人就提议晚上再多玩一下。那可是要去哪里呢？奈奈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她家玩。那因为她母亲晚上要上夜班啊，一整晚都不会回来，家里只有外婆。那几个同学一听就很开心，接近傍晚的时候，佐久间奈奈就带着其他三个同学骑着单车来到家里。那外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而且并为他们准备丰盛的晚餐。吃过晚餐之后，外婆就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几个孩子也睡意全无，他们开心地看电视，然后聊天，享受着快乐的时光。那转眼已经到了晚上半夜，女孩们也饿了，所以说他们就去厨房里面找吃的，发现没有多余的食物了，但他们不忍心叫醒外婆帮他们准备食物，所以说这时候奈奈就提议了，大家可以一起去外面的便利商店买吃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大家一起就出门了。当他们赶到附近的便利商店的时候，发现便利商店已经关门了，因为那时候1991年嘛，还很早，没有那种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那大部分的便利商店也营业到晚上11、12点就结束营业了。他们赶到便利商店的时候已经超过12点了，所以说当然没开。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女孩说，她知道附近有一家杂货店吧，是24小时营业的，大概在4公里以外，那可以去那边买零食啊什么东西来吃。大家也都同意这建议，不过因为路途有点遥远，所以说他们就决定先回家去牵脚踏车。
那因为是半夜嘛，路上的车辆啊和行人都很少，他们四个人四台车在空旷的路上前进，他们没有觉得紧张或是害怕，反而觉得很新奇。 他们只需要一路向北骑，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便利商店。一路上除了昏暗的路灯，也因为前两天刚走了一场台风，所以路上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小石头和树枝。那半小时之后，他们就顺利抵达便利商店，就买了一些宵夜。那他们也没有多做什么停留，就直接前往回去的路。回程的时候，他们也相对去的时候更安静了，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点累，也忽然意识到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而他们四个小女生还在没有人的路上瞎晃，所以就有点害怕，也都加快了骑车的速度。那在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到达了126国道上，奈奈在前头带路，在经过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她怕朋友跟不上她，所以忍不住回头看了几眼，结果没想到却因此撞到了横倒在路上的树枝，所以她就连人带车摔倒在路上。那三位朋友见状就立刻下车跑到他身边看他有没有受伤。这个时候有一名陌生的男子出现在他们身后。那这个男人大约50岁左右，他上身穿了横条纹的长袖衬衫，下身穿黑色长裤，头上戴着一顶黑色针织帽。他站在一块广告牌的旁边，两只手插在口袋。他看起来很生气，就大声质问女孩们，
你们在干什么？
四个女孩看着突然出现的男子，就突然有点不知所措。面对他口气强硬的质问，女孩们都吓坏了，但是也不敢做出什么应答。那男子又向他们走近了几步，他告诉女孩说，
我是这一带的辅导员，根据相关法规规定，未满16岁的人在晚上11点后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外出就是犯罪，出于职责我可能会报警，不过在那之前我很乐意听听你们的解释，说不定我会改变主意。
那时候日本有一种职业叫做辅导员，他们行走在街头，专门负责劝导辖区内有不良习性的少年。那这个男子的口气充满责备，表情也很严肃，他的声音很大，四个只有国中年纪的女孩一听到他要报警，当然都被吓坏了，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真的有些不应该，所以他们都低着头沉默不语。那这个男子见到女孩们不说话，又开口说道，
你们要不派个代表来单独跟我解释一下吧。
于是他指了一下左九间奈奈，示意他和自己离开。奈奈或许是因为害怕，所以没有提出异议，就乖乖地跟在他身后。他们向旁边一条小路走过去。那走了几步之后，这个男子又忽然转过头告诉其他三个女孩说，
你们不用等了，赶快回家去。
那说完就继续带着奈奈往前走。那有个女孩就看着奈奈那辆倒在路边的脚踏车，所以就问那个男子说，那他的单车怎么办？那这个男子头也不回的就回答说，
我会用卡车来运走。三个女生不敢再多做停留，他们听了男子的话，骑上单车就打算回到奈奈家。他们一边骑车一边等奈奈。女孩们天真的认为那个男的只是带了奈奈去某个地方了解一下情况，奈奈应该很快就会跟上来。可是直到他们三个到了奈奈家门口，也不见奈奈的踪影。他们没有钥匙，出门时只有奈奈带了钥匙。他们也不忍心叫醒奈奈的外婆，更不敢分头回家，毕竟也是半夜很晚了，所以他们就只能在门口等。可是他们一直等等了一个半小时，也不见奈奈回来。这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了，三个女孩开始觉得事情不太对，她们甚至开始有不好的猜测。女孩们意识到她们好像根本不知道那个男子是不是真的辅导员，甚至没有看过他的证件。这时候刚好有两名她们认识的男生从奈奈家门口经过，三个女孩赶快把他们拦下来，并详细描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两个男生听了之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奇怪了，再说奈奈消失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必须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家人。女孩们拼命的敲门，奈奈的外婆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吵醒了。女孩们就把奈奈失踪的事情告诉外婆，她马上就通知了奈奈的母亲。奈奈的母亲匆忙回到家，她跟奈奈的外婆一起到三个女生跟奈奈分开的地点疯狂寻找，并且还重点找了旁边那条小路，但根本没有看到奈奈，也没有发现那位辅导员。他们只能到警察局去报警。接到报案之后，警方沿着四个女生骑行的路线一路查找奈奈跟三个女孩分开的地点，位于126国道的一个交叉口旁边。那条小路比较狭窄，附近都是杂草跟树木， 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是一家修车厂，不过当天工厂里面没有工人。那经过修车厂之后再往前走，是一排白色的护栏，护栏尽头是跟另外一条马路的交汇处，那边有一条宽阔的马路，然后两旁也有不少的住户。警方沿着这条路开始了仔细的搜查，同时对附近的住户进行走访，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不过事发时因为已经一点多了，所以说那时候大部分人已经休息了，警方获得的线索也非常少。许多人也都表示没有见过奈奈跟那名神秘男子，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那时街边的住户也没有安装什么监视器啊，所以说要找到奈奈很难。
那警方后来就根据三个女孩的描述绘制出一张嫌疑人的画像，让嫌疑人的画像和奈奈的照片跟消息就放在了一起印刷了一批传单上。那传单上面有奈奈的照片，上面写着今年13岁，身高152公分，体重44公斤，左眼处有一颗痣，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成熟一点。旁边的神秘男子则是画得一脸忧郁，让人看上去觉得有点害怕。那警方和奈奈的家人在车站广场等地方发这些传单，希望有人可以跟着一起提供线索。那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陆续有目击者打给警方。有一位司机就表示，在奈奈失踪当天的凌晨1点30分左右，他曾经在一个交叉路口的不远处看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女生和两个男子在一起。后来经过警方的查证，这个男子所说的地点距离奈奈被男子带走的地方有260公尺。还有一位目击者表示说，在大约凌晨4点的时候，他曾经在事发地点看到一名女生和一名男子往距离事发地点不远的一个住宅区的方向走去，两人走得并不匆忙。后来警方去这个社区调查之后，依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那许多年过去了，奈奈的母亲也依然没有等到女儿回来的消息，关于这个案件的线索真的是少之又少，案情也得不到进展，就只能进入停滞期。
那想当然的，一个女生平白的失踪，这起案件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人们提出了许多猜想。接下来就列出几个比较有人在讲的比较主要的。那第一个就是卡车司机说，有人认为那名神秘男子就是一名卡车司机，因为当时女孩询问他如何处置奈奈的单车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就是说我会用卡车来运走。男子下意识的回复表明他很可能就是一名卡车司机，或是从事跟卡车有关的工作。有人大胆猜测，这名男子当天开着卡车来到事发地附近，然后他把车子停在某处不显眼的地方，然后在卡车里面休息。这时候四个突然出现的少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趁着奈奈摔倒时下车，以辅导员的身份对他们进行警告，而且趁机带走了奈奈。他可能将奈奈带到了停在附近的卡车上，然后带着奈奈永远离开了千叶县。由于这个男子只是路过，所以说本地居民没有人认得出他是谁。那第二个说法就是流浪汉说，就是有人认为这个男子只是附近的流浪汉，当天凌晨的时候悄悄在附近闲逛，刚好遇见了几个少女，所以说他就伪装成辅导员，并且带走了奈奈。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是当地的流浪汉的话，那么当地的居民应该对他很熟悉，尤其是这个男子他只有155公分的身高，更是很明显的特征，很好辨认。不过经过走访之后，当地居民也都表示没有见过这种以貌特征的人。
那有人认为这个神秘的男子其实是一名小偷，因为从他打扮来说跟小偷很相近，并且他凌晨1点多的时候还出现在街头，也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可能因为当天没什么收获，所以想带走奈奈向他的家人要点钱。不过也有人表示质疑，因为在案发地点附近并不繁华，也没有什么高档住宅区，小偷不太可能出现在那种地方。另外根据三名女生的口述说，那名男子的身上也没有包包什么的，这一点也和小偷的说法有点违背。那在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奈奈失踪后的第17年，有人就发现说，从嫌疑人的画像来看，带走奈奈的神秘人与一位名叫钟胜美的嫌疑犯长得非常相似。那有些人就在怀疑他会不会就是真凶， 不过后来警方也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中胜美在佐久间奈奈失踪前就已经被逮捕了，他是无法出现在案发地点的，所以他并不是当年的神秘男子。
那从1991年到现在嘛，都这么多年以来，尽管警方跟佐久间奈奈的家人都在全力的寻找他，但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讯。佐久间奈奈的母亲也已经回到了老家，不过他还是会按时的为他跟女儿曾经一起生活过的那栋房子缴纳房租，他怕有一天女儿回来时找不到家，他也偶尔会回去将房间的灯跟窗打开，希望女儿回家的时候会看到一切都跟原本的一样。佐久间奈奈失踪的这个事件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有30年了，那这个事件到现在还是迷雾重重，它就这样永远消失了在那一晚的黑夜里面，留给人们太多的疑惑，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还活着，或许它明天就会回来，也可能它永远就都不会回来了。那刚刚看完网友们推出来的几个疑点，我自己是觉得流浪汉的那个说法是比较不可信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流浪汉这样长期在外面生活，他们身上的衣服一定会脏污破损，就算再笨的国中生应该也看得出来人家是流浪汉，应该不会相信是辅导员吧。
嗯，除非他们真的很笨。
不过也有一种，我之前有看过一种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的书，然后它上面说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就会突然整个脑袋呆滞掉啊，应该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过吧，
没办法思考那种。
对，所以说他们晚上就四个小女生出来闲晃闲晃的，想当然如果突然遇到人一定会被吓到，毕竟这算是亏心事嘛，他们半夜像 不安全吧，是家长也不放心，那有种做坏事的感觉，这时候遇到了一个自称是辅导员的人，就像是我们半夜如果出门啊骑车遇到警察，就算我们没有酒驾做坏事还是会有点紧张，想说为什么突然把我拦下来之类的，然后这种情况下脑袋一片呆滞，就很容易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然后说他们才会这么容易的轻信这个神秘男子的话，然后让自己的朋友被这个神秘男子带走。
那有一个点是我自己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前面不是有说到他们在奈奈失踪之后三个女生就遇到两位认识的男同学吗？那时候是半夜三点，半夜三点不太可能会遇到同班同学在路上晃吧，而且他们是国中生，如果是遇到不认识的人那就算了，但是遇到两个刚好是认识的人，这世界有这么小吗？
而且考虑到当时的时间背景，1991年，
对、啊、
当时还也是
没有夜生活。
对啊
对啊，
1991年那时候应该会长怎样，
而且他们是国中生耶，如果是我们大学生就算了，
大学生像是我们在文化大学里面常半夜出去啊还是可以遇到认识人，在 Seven 遇到啊，在麦当劳遇到、嗯嗯
嗯、但是那也只限于在学校附近啊，我们自己在学校附近的什么商店便利商店会遇到同班同学正常，他们是住在住宅区耶，国中生在自家附近遇到同班同学在家里附近瞎晃，
半夜三点的时候。
对啊，半夜三点耶，还蛮扯的，我国中的时候半夜三点都乖乖躺在床上睡觉，
我大概9点10点就开始睡觉了，
差不多差不多。而且你们想想看哦，也没有证据证明说他们三个女生说的说法是贴近事实的啊，他们也有可能在编制谎言为了包庇什么东西，路上也没有监视器或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说那天当天晚上的确是四个女生骑着脚踏车去便利商店晃买东西，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其实还有那两个男生一起同行，然后他们小孩子说要去哪里玩什么的，然后可能奈奈在路上遇到危险，然后可能不幸就没了性命之类的，然后他们因为怕遭殃怕被骂，所以编了什么谎言让大人去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猜说奈奈可能遭遇危险，陌生男子其实根本不存在，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然后也有可能是那两个男生其实才是就是害奈奈怎么样的罪魁祸首。
那你算是看得很细耶，我觉得你很有那种当犯人的特质。
没有，这是侦探的特质。
我刚是有注意到前面有说两个男生半夜出现的、啊、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想到有可能把他们变成凶手这种可能。
不 是啊，就是因为其他人猜测，就是可能网友上面猜测什么小偷说啊，什么流浪汉说，我自己觉得都不太可能，然后卡车司机没有到要构成一个案件的地步啦，所以我就会去往其他方面想啊，而且你真的没有办法确定说那几个小孩说的话是不是真相，说不定他们那天根本没有去便利商店，他们是跑去其他地方玩，然后跟着另外两个男生同班同学，可能就是奈奈交了一对坏朋友。
那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我会觉得哇，这几个国中生他们作案的手法
相当高明。
对啊，他们把一个人直接变到不见，连蛛丝马迹都没有漏给警方去找。
也是啦，而且他们这样做的方法不是成熟可以说的，应该是变态。如果奈奈真的因为什么原因而就是失去性命的话，那他们可以把尸体藏在哪里？
完全想不到耶，这些国中生真的是……
好啦，这只是我的猜测啊。可是如果真的像那三个女生说的事情经过的话，那他们也太没有危机意识了吧，太不会注意安全了吧。光是他们三个，我国中的时候都不敢半夜的时候自己出去玩欸。他们三个女小四个哦，四个小女生这样自己一个人骑脚踏车，然后去一个还蛮远的地方。刚刚说路程要半个小时嘛，他们的胆子蛮大的，然后又加上他们的心智年龄没有到很成熟，所以可能没有碰过什么坏人，可能遇到一个陌生男子，然后就丧失理智，然后就傻傻的跟着他走，然后就被卖掉了。
原本的案件听起来像是什么儿童拐卖啊、青少年拐卖、诱拐之类的，然后我们讲一讲，突然变得好像有点像阴谋论、朋友之间的谋杀之类的。
还是我心机比较重，想的比较多。
我就知道女生
应该是心思比较细腻，女生心思都比较细腻的，
就知道不能惹到什么人了，就是这种平常不讲话，然后脑子里面都一堆那种作案手法的。
我才没有这样，讲的好像我很像凶手。
你就是凶手
吧。 我是侦探。我觉得女生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或是跟朋友一起，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是说只有女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是女生通常都会比较没有危机意识，可以这样讲吗？
比较瘦弱，遇到危险比较没办法处理。
对对对，所以不然就是身旁一定要有可以信任的男生朋友在旁边协助你，这样才不会遇到危险。像我之前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大学生的亲身经历。但是这件事情是她自己在自家里面哦，她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然后突然有一个敲门的声音，然后她也没有危机意识哦，她就去开门，但是她家里是没有那种锁链的，所以她没有办法从就是小缝看那个门口是谁，所以她就直接敞开大门，然后呢门外面就是一个陌生男子，那个男生就说，我爱慕你很久了，可以抱抱你吗？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很恐怖。后来是他自己硬把那个门关起来，但是还好对方没有出力。他自己是描述说，那个男生的体型还蛮大只的，所以如果那个男生也有出力硬把门推开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保了。后来是他去跟房东反映这件事情，然后房东就说，那个男子好像是住在附近的人，熟面孔，然后之前就常常对他们这附近的就是女大学生做类似的行为，然后也有人向他反映，然后后来那个女大学生自己就觉得很恐怖，然后就再也不敢住在那里了。
那像是我们的受众里面，应该我们的听众里面应该也很多是大学生啊，女大学生之类的吗？自己住或是跟朋友住，反正都是要小心啦，大家回家的时候尽量是惜伴啦，不然就是找那种
找男朋友来载你回家、那没有男朋友的呢，就要找女生朋友，
或是可以找一栋那种有管理员有保全的房子，
但那种房子通常都比较贵啦。
哦，对啦，那至少找那种附近比较热闹啊，人比较多，可是可能相对会吵一点。
对，像我刚刚讲的那件事啊，就是那个男生就是有一路尾随，就是可能在暗中观察他很久了，所以像我们这种大学生其实就是出门跟早上去上课上班还是什么回家的时间，如果都有固定的时间，可能比如说 早上八点就出门啊，然后晚上九点回家之类的，就是时间都蛮固定的，就要注意一下，可能有几天是晚个几分钟回家，或是早个几分钟出门之类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么固定，这样很容易就会被人家盯上。那像我自己主持人的经验啊，不是我发生的事，是我朋友发生的事。我们那时候大二的时候，我们是几个好朋友，几个女生一起住在一层楼。然后就有一次是我听我朋友说，他自己一个人，他在白天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就回家，然后那时候走到巷口的时候，就有听到一个人一直在叫他的名字，就是一直在叫他，然后还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他不敢转过头，他就只是侧瞄，发现那个男生他不认识，然后是一个中年大叔的样子，然后他又觉得很恐怖，所以他就一路快走。可是那个男生好像是就是悄悄慢慢的就是走路跟着他这样，然后他就走到我们家大门口，然后就赶快打开门，然后赶快碰关上门这样。听他的描述是在大门的时候，那个男生直接跟到我们家门口，再直接叫他的名字。可是就是觉得很奇怪，是为什么那个男生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而且他叫的是对的哦。所以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结伴同行，然后在路上就是可能讲话比较大声，然后开玩笑什么的就会讲到名字，然后那个男生就可能在暗中观察我们这样，所以就知道哦这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有点恐怖，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租的那个地方也不算是人烟稀少啊，就是蛮热闹的外面，
而且是白天哦，所以不是只有晚上会遇到坏人，
啊，
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遇到坏人，所以大家任何时候都一定要提高警戒心，小心自己的安全，
或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也要保持冷静，然后好好想一下到底要该怎么处理。像是刚刚讲到的，这是白天的情况啊，白天就比较好解决，走到人比较多的地方啊，或是什么找朋友求救之类的都可以。但如果是晚上的话，可能就要赶快把手机拿出来，赶快打电话报警啊，或是找朋友求救之类的，想办法让自己这个情况是被别人知道的。总而言之，就是出门在外还是要有警戒心嘛，对不对？
对。
好，那这期节目讲到这边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下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同一个时间，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
嘿嘿见鬼啦，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